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我们是讲举起圣洁的手，也就是祷告学的第八讲。我们上次是说到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其中的第三点。那么当然第一点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要荣耀神。第二点就是生活要圣洁。第三点就是操练自己的话语。相信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说到神赐我们说话的能力，为的是叫我们的话语能够产生神所预定的功效。可是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不顺服神，常常让话语出了毛病。我们特别用约书亚记第六章，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怎么样禁止他们说话，要操练以色列人的话语，受神约束。他们的祖先在40年前正当要进迦南的时候，因为听了那些探子回报的话，失去对神的信心，他们随便说话，不顺服神，因此触犯了神，神就处罚他们。当时那一代向神埋怨的以色列民，神叫他们回过头去，进到旷野绕了40年，只等到那一代的人都过去了以后，神才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以色列人的新领袖，就是当年唯一两个用信心鼓励百姓去得迦南美地的探子之一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应许之地迦南。上次我特别提到40年前他们因为在话语上顶撞神，他们失败了，所以40年后神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这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身上，神要他们彻底学好控制自己舌头的功课，所以神要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不准说一句话。于是他们在七天的攻城过程里头完全听神的话，一句话也不说。神叫祭司带着约柜走在军前，这表示带领他们的是神，而不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照神的吩咐每天绕城一次，一句话也不说，到了第七天就绕城七次。当祭司吹号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百姓大声的喊叫，在他们喊叫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应声而倒。这件事情就是说明话语的力量，当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就能够产生属灵的大力量。所以当我们说到祷告的第一个原则荣耀神的时候，那最后一项就是要操练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言语受神的管制。在我们要进到祷告的第二个原则以前，我想在这一点上多加一点补充。有一位主的仆人叫做王明道先生，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当王明道先生刚刚从牢中最后一次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海外有一位同工就去看王明道先生。在谈话中间，王明道先生就对这位年轻的牧师说，你知道吗，任劳容易，任怨难。这句话实在是有太深的意思在里面了。任劳是对事情，是做工，任怨是对人，是做人。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再辛苦，再流汗，再怎么样子的缩衣节食都是容易的，可是任怨就不容易了。因为人的埋怨，人的批评，人的指责，甚至人在背后揣你，捅你，害你，你还不能够说一句话，这就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了。我们都知道王明道先生在牢狱中间度过了几十年的光阴，他不知道遭受了多少人的毁谤，受了多少的言语攻击、误会， 许多从前和他在一起同工的人，一个一个的背弃他，离开他而去。他在多次进出的牢狱生涯中，真正的体会到这件属灵的功课是多么的不容易。的确是的，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怕任何的劳苦，愿意为神做工，可是当碰到了毁谤、重伤、顶撞的时候，常常就承受不住了。任怨的确是不容易，所谓任劳伤筋骨，任怨伤人心。今天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神的儿女，都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主的家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受到言语的伤害，这是撒旦的诡计。他利用我们人心的软弱，利用人在话语上的弱点，把本来应该用来服侍神、为他建造教会、传扬福音、服侍人的话语，用在破坏神的事工，破坏我们的灵性，这是何等的可惜呢？神今天在神的教会中间所要选召的人，就是那些能够在话语上被神用的人。我们必须为神保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话语能够产生神所预定的和神所喜悦的功效。神在拣选一些人，那些人是真正懂得怎么样子的保留他们的话语，把他们的话用在产生属灵功效的服事上面。这些人就是祷告的人，他们委身自己在神面前提到人，在人面前提到神。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圣洁和言语被分别出来，神要用他们在祷告的事上产生多大的功效啊！所以让我们的话语受约束、受操练，就是让神有主权在我们的身上做他的工作。除非是神的意思，我们就不要说话，这就是真正的敬虔。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说话的人实在太多了，说不该说的话的人更是多，说话不合宜，说话不得时，不该说的说了，该说的说不出来，很明显的看见我们的话语没有受到约束。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到祷告的时候，说到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话语用在对的地方，用在祷告的里面，让我们可以避开多少无谓的纷争和言语的失败，使我们可以把话语用在祷告里面，为万人祈求，产生符合神心意的大结果。神原本是希望我们用话语来服侍他，要我们保留我们的话语单单用在神所盼望的大计上。以赛亚书第62章第6节那里说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在他的圣所城楼上，也是耶路撒冷城最高的守望楼里面，安置了一些守望的人。这些人的使命不是像一般的军士放哨来瞭望敌人的动态的，他们却是被放在守望楼做属灵的守望者，做祷告的人。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比别人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他们也在属灵的事上比别人有更多的警觉心，是做百姓灵性的守望者。所以这些被挑选的人一定是对属灵的事情特别敏感，他们也最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们能够成为百姓灵性的守护者，他们像一个属灵的父母一样关心儿女属灵的光景，日夜的为儿女来警醒、祷告、祈求。有这样品质的人才被神拣选在属灵的城楼上做守望祷告的人。他们祈求神不要歇了自己的功，求神继续不断地做他的功。也就是说，他们是懂得依靠神的人，他们相信只有神可以让他们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 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得胜，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话分别出来，为着祈祷来使用。守望的人，他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轮班的祷告，一点都不能够有间歇的时间，为的是让神不歇他的功，直到神使丑恶的人性变成美丽，使罪恶的人生变成圣洁，使顽梗抗拒神的心灵变成柔顺，使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掌权，在地上成为可羡慕的。以赛亚书62章第6节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要祷告，让我们在天上所有的教会，在地上也能够变成他的见证。我们要祷告，让我们自己这个圣灵的殿，在地上可以成为一个可赞美的地方。这就是神国度的降临，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祷告，这不就是荣耀神的祷告吗？我们已经把祷告的第一个原则，荣耀神，整个讲完了。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说过做有效的祷告，第一个原则就是为了荣耀神。为了做荣耀神的祷告，凡事先神后己，过一个把自己献给神的生活，单求神的荣耀，神的益处，不计个人的得失。其次呢，就是要委身自己，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座前向他祈求。最后呢，要操练我们的言语，约束我们的嘴唇，只说神要我们说的话，在神前说人，在人前说神。说完了祷告的第一个原则，现在我们就开始要讲祷告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的名祷告。说到这一点呢，可能会有人问，这有什么好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要奉主的名祷告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有多少人真的明白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奉主的名祷告是大家用的最频繁的，但是也是误用最多的。所以要正确的来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就应该要先了解什么是奉主的名。我们讲到奉主的名，至少有四个意思，让我先把这四点呢，简单的跟你提一下。第一呢，奉主的名是信徒在基督里的特权，请注意这里讲到在基督里，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面用到一个介系词，在英文就是 in him， 在他里面。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祷告的人是靠着他的恩典来祷告，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头所用的一个希腊文词，相等于英文的 by him。 第三个奉主的名祷告的意思，就是祷告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在希腊原文所用的一个介系词是相当于英文的 for him， 为了他。第四方面，奉主的名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祷告，在希腊文所用的一个词，用英文来说就是 with him， 与他一同得胜。现在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析奉主名祷告的第一个意思，这是信徒在基督里的特权。奉某某人之名的奉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先从中文的意思去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所谓奉某某人之名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当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某某人给他这样的权利，是因为那个授权的人所给他的权利，他才有资格去做那件事情。我们中文的意思说的奉某某人之名，是比较注重那个让他有权这样做的人。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那就是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都出来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意思就是这一位要来的君王，这位弥赛亚，他是奉主的名而来的，是因为主的差遣授权给他，所以他才这么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所谓奉主名祷告的意思呢，就是说只有基督的名可以保证我们的祷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接纳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到，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跟神是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的。那这个意思就是奉主的名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二节也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说，我们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可以来到神面前。奉主名的意思就是耶稣让我们有这个权利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这几句话在英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 in him， 在某某人里面。这里所说的那个 in him 呢，就是讲到当事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的资格。奉基督的名祷告的人是在主里的，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中文的意思跟英文的意思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中文的意思比较注重是谁让我们有这个权利到神面前祷告。英文的意思 in him 呢，就是讲到我们是因为他的缘故，是属于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有权来祷告。在主里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有重生得救的经验。换句话说，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那个意思就是讲到我们这些人是有重生的经验，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在他的里面，因为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有权向神祷告。让我们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再多分析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就是 in him，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神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墙。这段圣经非常的清楚讲到，我们这些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可以跟神亲近了。基督拆毁了我们跟神中间的隔断墙，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只有信了耶稣，在基督耶稣里与神和好的人，才有权奉基督的名来向神祷告。我们没有信主以前跟神是隔绝的，是毫无关系的，是在神救恩的约之外的，所以根本没有权利向神祷告。因为神厌恶罪，与罪人隔绝，不愿意见到他们，不向他们显现。而如今呢，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借着耶稣宝血所立的新约，罪就得到了洁净。耶稣基督把跟神之间因罪所带来的那堵高墙拆毁了，基督把神人之间因罪所造成的阻隔拿开了，所以神就把脸转向我们，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祷告。这么说来呢，奉主名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也就是那些在基督里蒙恩罪人的独特权利。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就是何等恩友，在那里有一段歌词是说到，何等权利能将万事带到耶稣面前求。这是讲到在基督里，也就是奉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与他亲近。这样说来的话，可能就有人问， 难道没有信耶稣的人就不能向神祷告了吗？答案是是，也是不是。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所说到的五方面的真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真理呢，就是圣经说到妄求的人，神是不会听他祷告的。第二个真理呢，就是神普遍恩典的真理。只要按照神普遍的真理来向神祷告的人，神还是会听的。我们只是在这里稍微提一下，以后我才会一一的解释。第三个真理呢，就是祷告的人必须相信神。只要符合这一个真理，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祷告有时候也是可能蒙神垂听的。那么第四个圣经的真理是说到神愿意万人得救。如果一个人是呼求神要信耶稣，请求神的拯救，这样的祷告一定蒙神垂听。第五个真理就是说到神的应许只给神自己的儿女。在这样的限制之下，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不是神儿女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神应许只给他儿女的恩典。底下呢，就让我们来一一的解释这五方面的真理。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第一个真理，那就是妄求的人是得不到他自己所求的。这个真理呢，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里讲到是人只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得到，不向神祷告。下面呢就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神是不会听人的妄求的。因为不信神的人，或者是犯罪作恶的人，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只想用自己的办法和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他们达不到的时候，他们才来向神祈求。当他们向神祈求的时候，也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自私的目的。圣经里面说，这是妄求，神是绝不会听妄求的祷告的。所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啊，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来到神面前祷告，就往往会是妄求，所以就得不到神的应许。不但是不信主的人，连基督徒也包括在其中。耶稣也曾经好多次拒绝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要求。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11章29到30节，还有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39节，那里说到那些犹太公会的领袖，他们要来试探耶稣，他们不是真的想要寻求真理，他们来求耶稣要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当时立刻就拒绝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要求，并且对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呢，再也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他们看了。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呢？约拿的神迹就是叫人悔改的神迹，就是叫人免去神刑罚的神迹。那意思就是说，凡是想要看神迹的人呢，最好从神的作为中间能够认识神，以至于悔改而得救。不然的话，再多的神迹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从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神是不会听妄求者的祷告的。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多半的时候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的祷告常常都是无知世俗的祈求，神怎么会听这样的祷告呢？就好像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看，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心或者是自私的欲望，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认识神，接受他的救恩。那么说到神迹呢，我们就附带来谈谈神迹的危险。什么是神迹呢？神迹这两个字原文呢，其实并没有神字，英文叫做 miracle， 意思直接用中文翻出来就是奇迹。可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呢，把这个字呢却翻作神迹，因为圣经里面的神迹当然都是指神所行的超自然的奇迹。其实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并不一定所有的奇迹都是神行的，连邪灵巫鬼也能够行超自然的奇迹。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Morgan， 他说道，奇迹本身是一种灵方面的活动，这种事情呢，是一般世界上的哲学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邪恶的人也常常行奇迹，很多时候呢，魔鬼所行的奇迹也会叫人大吃一惊。奇迹的本身并不表示行这个奇迹的灵一定是善的，它只是代表灵界的一种行动而已。这个行动是在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领域里来实施的。既然神所行超自然的奇迹叫做神迹，那么我认为鬼所行的超自然神迹，我们应该把它翻译作鬼迹。灵界的事情是超乎我们这些自然的人能力的范围和理解的范围之外的。这难怪呢，有些人他们跑去庙里烧香祷告拜假神，鬼也照样的可以行诡计，叫他们大吃一惊。所以呢，不认识神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只希望透过灵界的力量来满足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真神是拒绝他的，不可能借着神的能力来帮助他满足他的私欲。除非当神行了这样的神迹以后，能够因此让他悔改归附真神，生命完全因着耶稣基督而有所改变。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行在物质范围之内的奇迹都是低层次的奇迹，并不一定有属灵的价值在里面。比方说叫人病得医治啦，找到工作啦，甚至赌博可以赢啦，中彩票啦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有属灵价值的事情，都是在物质范围之内的事情。真正神所行的神迹，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得到更高层次的祝福。也许神行了一个神迹，叫我们的病得医治，叫一个人找到了工作，叫一个人他的家庭能够重新的复合。这些事情呢，虽然看起来是在物质的范围之内的，但是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他们得到最高层次的属灵祝福。这种高层次的属灵祝福是那些行诡计的那些假神邪灵巫鬼所没有办法给的，他们借着这些灵界的事情只是为了能够蒙骗人，叫他们离开真神来拜假神。可见呢，祷告之所以是圣徒的权利，是因为只有属神的人才会求跟神的国有关的事情，跟神的荣耀有关的事情，跟神的救恩有关的事情，还有跟神的旨意有关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在他们祈求祷告的时候才可能达到属灵最高层次的目的，就是与神亲密的交通和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难免会在我们的亲戚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他们来祈求这些低层次的祝福。可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亲戚朋友，那些在困难中间，在黑暗中间，在失望惧怕挫折中间的人，向神祈求那高层次的祝福，借着解决他们在物质范围内的困境，达到让他们得救的目的。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很喜欢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同时呢，他们也常常去邀请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向我们的神祷告。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间，并不是关心那些人的灵魂得救，而是想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比外邦的假神更加的灵验，更有力量。所以呢，他不但自己为他们祷告，而且也鼓励这些亲戚朋友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要生男孩没问题，祷告耶稣生男孩；要发财没问题，祷告耶稣发财；要打官司先不管是非，就希望能够打赢。他鼓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做这样子低层次的祷告， 他们教导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只要你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一定听你们的祷告。这对夫妇虽然热心，但是他们实在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名祷告的意思不等于异教的念经念咒语，好像天灵灵地灵灵，只要念对了一切就灵了，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对夫妇他们不知道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信徒独有的权利，并不是那些外邦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在基督里的人所能够享有的权利。他们即使是奉主的名祷告，神也不会听的，除非他们的祷告能够符合刚才我稍微提到的五个真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第一个奉主名向神的祷告是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祈求基督的救恩，祈求神做他们生命主宰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什么叫做奉主名祷告的真意里面。话又说回头，说到那对叫人这样祷告的夫妇，当然我们不必说他们这样叫人祷告到底灵还是不灵了，可是从他们这样子的行为中间，我们就看见他们虽然是热心，但是他们所关心的却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低层次的需要，他们没有关心到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高层次属灵的需要，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属灵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得到他的救恩，满足神愿万人得救的心意。我们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注意到耶稣虽然也行神迹来满足人低层次的需要，病得医治啦，瘫痪能够爬起来啦，瘸腿能够行走啦，瞎眼能够看见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神迹背后几乎都有一个结果，就是那当事人的生命改变了。当事人不但得到了低层次的神的祝福，更得到了神高层次的属灵祝福，就是灵魂的救恩。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全能将人的生命彻底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热心的帮助人求耶稣给他们那些低层次祝福的同时，我们为什么不更迫切的求神借着这些事情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以至于他们可以和我们一样的奉耶稣的名来向神祷告，得到高层次属灵的祝福呢？以上所说的就是有关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可不可以向神祷告，神听不听他们祷告的答案。其中的一个就是神不听妄求者的祷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次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要谈到其余的四个根据圣经的真理，就是神普遍恩典的真理，祷告的人必须相信神的真理，神愿意万人得救的真理，还有神的应许是只给他自己儿女的真理。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